接着，能吃斋者，富有五福：一月少病，二月生安稳，三月少淫逸，四月少睡卧，五月得胜天上，常是宿命，错心是也。那这个八关斋戒有什么好处呢？你持斋有什么利益呢？这边说到你能够得到五种的福报，五种的福报。第一个，少病，减少疾病。我们说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你吃的越多啊，这个招感疾病的因缘就越多。那么吃的少，那么不但呢、这个生病的因缘少，而且呢身体也比较轻松，比较轻松。所以这个病源少。第二呢，身体安稳，不会每次吃的身体感觉到沉重啊。第三呢，少淫欲，我们说啊，这个饱暖思淫欲，吃饱了，吃多了，这个欲念就多。第四呢，少睡卧，这个饮食吃的刚刚好，就不容易昏沉，不会想睡觉。一般我们在吃饱就想睡。第五，得胜天上。这个持斋过不死，这是一个善法，一个功德。所以命中之后能够升天。升天之后你能够认识能够清楚你宿命就宿命就以往所做的事情是哪一些。那么反过来呢，佛在经典也提到这个贪食的人，贪吃的人有五种苦患。哪五个呢？那么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要经常的大小便利，这个吃多要常常上洗手间。那么第三呢，多睡眠，常常想要睡觉。第四身重不堪修业，身体沉重不堪可修学道业。比方我们吃多了，你当时要拜佛就不容易，坐下来念佛也坐不住，那么一觉睡起来还没消化好，那么拜佛也提不起劲，所以会影响我们这个修行的。第五呢，吃多了不容易消化，不容易消化就感觉到苦那么所以说佛告诉我们这个饮食要知道有所节制。故古来大德多唱此法，如偶益大师所著非时时戒十大议论，详述此戒功过，今摘录于下以资参考。那么这个持斋有这五种福报，所以这个古来的这个高僧大德大多提倡这个法门。就像偶益大师他所写的这个非时时戒有十大的利益那么这一篇论文当中呢就详述的说明详细的说明这个八关斋戒那么持戒它的功德不持戒的过患现在呢我们就摘录一下做我们一个参考。福斋法是十方三世诸佛弟子通行大道，出生时之要经也。于父足足口腹，甘为饮食之人，既为此律简，岂便其利益？今缘如来立志本意，尽善尽美，何能单数？略而举之，大义有时。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斋法呢是十方三世诸佛的皈依弟子他们的通行菩提的大道那么出生死之要经也这个经经就是交通要道所以呢意思就是这个斋法是出离生死重要的经口，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愚痴的凡夫足足口腹就是说愚痴的人他但是呢追逐口腹之欲，而自己那么甘愿作为一个只求取饮食的这个修行人那么被饮食所束缚住了，那么他的内心呢就具备这个律法的这个检查 啊，那么不愿意啊去面对它，啊，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就没有办法去分辨清楚这个不非实施的利益是如何，啊，就是说他的内心呢，晓得说，哎，佛自戒啊是不可以啊，这非实施的，但是呢，他又内心啊目前做不到，啊，所以他就害怕。害怕去研究这一条戒，那么既然你害怕去研究这一条戒，你就得不到这一条戒的利益啊。所以藕益大师就说到：“今缘如来立之本意，尽善尽美，何能单述？”这个缘，缘就探究的意思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去探究啊，这个佛陀啊，他建立制定这一条戒的根本用意啊，那么是尽善尽美的啊，尽善尽美。啊，那么他是啊，要帮助我们修行得到利益的，啊，因为是依着、啊、佛陀的这种大觉智海所制定的。那么佛每制定一条戒啊，都有他的用意，啊，那么这个戒是谁才能够治呢？佛才能够治。那么佛啊，是所有的众生当中智慧最高、最圆满的。那么佛是依着他的这种大智慧制定这条戒啊，所以说啊，每一条戒都是尽善尽美啊，何能单述啊？那么尽善尽美啊，没有任何的缺点啊，那么也没有办法啊，那么详细的把它说明清楚啊，就是说啊，啊这个单啊是洁净的意思啊，那么这不是我们啊薄地凡夫的情见所能够了知。所能够啊详细说明的啊，那么现在呢，藕益大师啊，他就大略的举出啊，他最大的利益有十点啊，有十点啊，我们看着第一点：一断生死缘，经云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断生死缘，能够遮断我们生死的助缘。在经里面说到，一切众生啊，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啊，我们晓得这个生命啊，它的形成啊有四种，啊，所谓的卵生、胎生、湿生跟化生。啊，这个卵生呢，像这个鸡啊、鸭啊、鱼啊，都是卵生啊，生这个蛋。啊，胎生。像人类啊、猫啊、猪啊、狗啊，都属于胎生。还有这个湿生啊，这个湿生啊，就像这个湿草堆当中啊生出的这个飞蛾，这个叫湿生。化生啊，这个化生呢、啊，就是无而忽有，没有的忽然跑出来啊，像天人去到天上啊，就是化生。还有地狱的众生也是化生。啊，像中医生啊，这些都是啊，都是因为过去的业力啊所产生的，这叫化身啊。那么在这个缘觉经当中呢，他就说到啊，一切的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啊，由于啊有种种的恩爱贪欲，因此呢产生了轮回啊。一切世界当中呢，一切种类的生命啊，不管你是卵生也好，胎生也好。啊，湿身化身也好，啊，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啊，都是因为有淫欲这件事情啊，而正式的成就这个生命体，啊，所以我们就晓得了，啊，这个贪爱呢，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又云三界众生皆以饮食而得存活，所谓断食、促食、思食、事食，啊。那么三界的众生啊，不管是欲界也好，色界、无色界都好，都必须啊依靠饮食啊才能够活下去。那么饮食有哪几类呢？就这边所说的啊，那么断食、促食、思食跟事食啊。那么这个断食，这个断食呢，就是欲界的众生啊分段来吃东西，一段一段的来吃。啊，那我们像我们人道的众生，就是用口 跟鼻子啊，那么来吃，就口里咬，鼻子啊来嗅。那么这个断食呢，分成粗细两种啊。那么粗的，就像一般的食物当中啊，这个饭啊、面啊、鱼啊、肉啊，这叫做粗的断食。细的呢，就像这个饮料啊，饮料啊，这是属于断食，分断而食。第二种叫触食，这个触食啊，就是我们要去碰触。碰触的时候呢，我们会升起这个喜爱的心啊，那么就张扬我们的身体啊。比方呢啊，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啊，或是去听一听这个歌剧，那么你从早上啊看到下午啊，那么你一天啊你都不吃啊，也不会感觉到饥饿啊，那么这叫触食，因为你的耳根接触到这个声音，你感觉到很快乐啊，那么这是触食。啊，又像这样，像这个孔雀、鹦鹉等等的，啊，那么鸡也是如此。这个卵生下来之后啊，啊，那么这个母鸡啊，就孵在上面，孵在上面，啊，让这个卵呢、啊、产生这个快乐的这种觉受，啊，还有这个温度，温度，啊，那么这个鸡啊，这个卵呢、啊，它就能够孵出来。那我们人道众生来讲呢，我们穿这个衣服也是触食，还有我们沐浴洗澡，我们洗澡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愉快啊，这也是属于触食的一种。好，第三类是思食啊，这个思食啊，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啊，啊，对我们所想要求取的境界升起一种希望的念头，那么这个呢也能够维持这个生命啊，就像这个乌龟。这个乌龟啊，它要产卵的时候是到陆地上啊，那么到陆地上之后呢，卵就产下来，产下来之后啊，它就用这个细的沙把它覆盖上去啊，它就回到水里面了。那么回到水里面之后啊，这个卵啊，它如果有思念到它的母亲，它就不会腐坏。那么如果呢，它没有去思念它的母亲，这个卵啊就会坏掉啊，那么这是思食啊。那么又如同啊，我们人道的众生望梅止渴啊，我们想到这个梅，酸梅啊，口水就流出来，就不再渴了。还有我们说精神食粮，这些呢都是属于思食啊，思食。再呢是事实，这个事实啊，在小圣来讲是第六识啊，在大圣来说呢是第八识啊。那么这个八识当中啊，就是阿赖耶识为主体。那么这些心事呢，能够支持我们有情的生命啊，使他的生命体啊不坏掉啊，就像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啊，还有地狱的众生无色界跟地狱的众生啊，他们不需要吃饭的，那他们怎么活下去呢？他们就是靠这个事实，他们还有第八识在啊，所以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的一个生命体啊，这个是事实。由此观之，淫欲故生死正因，饮食乃生死第一真上缘也。啊，那么从这边来看呢，啊，我们说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正信命。啊，那么淫欲啊，固然是生死的正因。啊，众生为什么会轮回？就是有贪欲。啊，那么这个饮食啊，是生死的第一真上缘。啊，因为你没有吃这个饮食啊，你也活不下去。啊，那么有这个饮食啊，种种的贪欲啊，它会升起，所以它是一个增上缘，增上缘啊，均为五欲所摄啊。那么这个饮食啊，它也是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当中的一条啊。特知此独身，戒之修道，不能全断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吃饭呢？等等的是特别资助这个独身啊。为什么说独身呢？啊，就是我们有这个身体啊，你就会去造作种种的罪业啊。那么我们吃饭呢，张扬这个身体啊，啊，那么当然你可以做善法、恶法也可以。那么世间呢，大部分是造作恶法的，所以说这个身体啊叫独身啊，独身。那我们现在呢，啊，是滋养。资助这个身体，那么借假修真啊，借用这个假体 假体来修道，目前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断除，所以我们必须还要受用这个饮食。然摄得食时，上座旷野食指肉想，合拢之意欲非食也。那么在《汉经》当中呢，佛有开示道，那么假使呢，我们得到食时，就是说你获得到这个如法的饮食，吃的时候尚且要做旷野当中，在旷野当中吃自己孩子的肉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往有夫妻孩子三个人，那么因为逃难的缘故要经过旷野，那么在旷野当中呢，他们所准备的粮食呢都已经吃完了，那么饿了好几天，那怎么办呢？这时候这孩子非常的孝顺，他想与其三个人全死，还不如保存父母的生命，因此呢他就自杀了。那么自杀之后这个父母想想这孩子死去也是很可怜的，很可怜，但是因为饿的实在是受不了那么与其这个两个人再继续这样子挨饿死去那么还不如就将这个孩子身体拿来吃，也成全他一片孝心。那么吃的时候内心当然是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那么所以这边提到那么要做这个旷野当中吃自己孩子肉的这种想法，何容之意与非食也那么哪里容许任凭我们的妄想心在非食当中来吃呢那么这是告诫我们出家众，还有这个在家受八关斋戒的这个佛弟子那么在非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再摄用饮食了那么这是说到这个第一个利益，就是断生死缘，能够断除我们生死的这个助缘也就是这个饮食。好，那么这个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处。